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他无非是要把他的佛性，把他的本来面目，把宇宙的实相啊，敞开心怀，示现于我，也示现于大众。师父在此世界进行行住坐卧十大威仪，而这些威仪、这些惊喜啊，都是不离实相。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他的目的和他的本体互不相违背。第一，显现出我们本来的实相，就是真于实性，让我们这个真于实相起到妙用。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无非妙用。如果他吃饭穿衣睡觉以及行住坐卧一些行为与妙用不相应故，老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定不是佛。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们的行住坐卧如果是一样的话，必定会有烦恼升起。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卧和我们的行住坐卧有什么区别呢？在经典上讲都是一样的，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众生不知道，这是佛，你是众生，他是佛。那说开显什么呢？啊，我相信他的这个真于实相，他的实相和我们的实相应该是无二的，但是他的妙用和我的妙用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他的解脱和我们的解脱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他不开显金刚经，不说金刚经，那我们远远不知道，或者说这个佛陀跟我们是一样的，有烦恼，他也吃饭穿衣睡觉，是不是？那么说，如果释迦牟尼佛正于实境开显了妙语以后，他的行住坐卧是妙有，但是我们的行住坐卧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本来的这个真于实相，所以妙用不能现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妙用，是我们的实，是我们的弯实。那说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金刚心能断除我们这个实，实就是烦恼体啊。断实其妙用的时候，终将欲其中间是什么？就是叫名为智慧啊，名言上讲叫智慧。现在智慧是了不可得，所以呢，无非是要显示他的本心啊。显示了本心，我们必有妙用现前啊。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啊，对这个弯石，对这个深井双网啊，石弯了，弯掉了，这个虚弯的意识啊，和这个我们的境界里面的攀缘心呢，和我们这个弯体，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这弯体和你攀缘的这个井双体全部断了，那说你的妙用立即现前。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前实在用。释迦牟尼佛在前面啊讲的这一段话，无非是啊示现释迦牟尼佛的啊本来的实相与妙用无二故。也就是说，他的行住坐卧啊吃饭穿衣睡觉和他的啊真于实性啊，他是互相不会有任何冲突，并且是一体，它是妙用，妙用有无尽的大悲心， 用无尽的大悲心喊示在他的行住坐卧无言之中，不是用言辞代替，不是用绞心脑力的思维所代替，不是攀缘心所代替，因为他完全是无言无行无思无念无相的体里面啊。那说这里面呈现了啊，佛陀无尽的大悲心，不可思议的大悲心。我这个大悲心极少人知道，那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很多的弟子都不知道，都认为释迦牟尼佛在我们的对面，就是这样子，不知道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对面的一个体里面啊，我们没有发现啊，他的妙运和我们的名啊分别不清，所以产生了种种疑惑。那么说不说般若释迦牟尼佛三十年中啊才显现出啊金刚般若，这个金刚般若展把他的心量，把他的本来的心展现出来啊，就是把金刚心展现出来，起什么作用呢啊，无非是展现他的妙用，无非是显示终身的真如实相，然后显于终身的妙用，断什么断烦恼，叫什么呢，名言上叫智慧。好，智慧是断烦恼，智慧烦恼断了就叫做智慧，并不是智慧断烦恼，烦恼断了叫智慧，仅仅记住。如果烦恼不断啊，我有智慧来断，错误的。智慧是名言而已，没有智慧何得。悟明佛性，悟了明了，这个金刚心与我的实相相应的那一刹那，烦恼即断。所以呢，其名为智慧，就要搞清楚。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啊，有智慧就可以断烦恼。如果智慧烦恼就一弯自弯，这个弯上加弯，头上安头，越找越烦恼。所以呢，没有智慧可得，智慧的意识就是弯心。你顶天来讲，我现在看到这个灯，这叫什么？这叫智慧。然后智慧有明吗？因为这个灯就是我们的金刚心，我们现在断除了黑暗的烦恼，但是呢，中间与其中间叫做智慧，你不能说这是智慧把它断掉了，你不能说我的万事里面有智慧把它断掉了，那说是一个灯本身是金刚的这个妙体，是金刚心，是我的佛性，是我们通达于金刚心灵的一念正与实相的现前，所以呢起了一个妙用，所以呢有根本智啊厚德智啊就种种去现前。所以经心经的讲无智亦无德，有智可得那就麻烦了。所以呢这种智呢啊也可以叫做自然智、无为智啊、根本智啊，把它起个方便面的叫做智，事实上呢啊不叫智，是吧？所以呢我们讲识，我们认为有个识的意思，你看说无根无尘，再讲个无识，这个识到底有没有一个单独的识呢？我们有一个识的存在叫弯识，弯识不可得的，认为一个六根六尘后面还有六识，识的建立就建立了根跟尘的对立，因为有对立才有弯识的出现。如果你有一天根跟尘不对立，或者你悟到这个道理，我识是弯体，不需要识的，本来就没有，那说在没有的情况下我就没有了，跟世界万物同为一体，识断，这个识断了是正好明悟真相产生的，并不是说断识起证。如果你断识弯上起弯，在弯里面在处弯，不是弯上加弯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识不需要断，因为本来就没有，外有的明了真相，明了，然后呢依明观照，依这个明啊明即是观照，那说弯即断，实相即显现，等于这个意思嘛。所以呢这个讲金刚经 它是一个端弯之体，端弯断烦恼之体。所以呢，《金刚经》主要是讲的金刚心，金刚能坏一切，就能坏烦恼，能断烦恼，故生啊故啊故名为啊这个智慧。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这个叫难易行啊，第七难易行。这个《金刚经》本身是最上乘之教法，因为直接与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实相啊是相应的。那我们的实相到底是什么样呢？实相无相，无相无不相。那么说一切相的体就是无相的理，无相的理就是有相的事，它是个离事缘融，离事缘融的一个法。那么说这个离事缘融是一个呢善，对善来讲是不离这个有，善不离空，下不离有，空有白。那说如果你了解上乘的教法，对我们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说就是大悲心和大智，上会诸佛，下会十方众生，就是方便，其实还是方便的说。为什么发二欲度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偏不偏执，就是说不偏有也不偏于空，这就是二欲度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只讲空我离于有断了，我至于有我偏断绝于空，也至于禅的，所以断禅两支是不可以见性的。那这是像啊二老汉偏空一样，对吧？偏有像众生以情而住，像二老汉以空而住，那是偏空偏有。我们众生叫偏有，二老汉叫偏空，我们跟二老汉都是聚在一起的，知道吧？法空就是二老汉，法有就是众生，一个偏情，一个偏啊偏智，是吧？那么说两遍之都是错误的。那么说像《金刚经》绝对不是这两乘人，不是阿罗汉就可以了，也并不是这个众生，那是什么呢？不偏有不偏无，欲其尊间啊，这个尊间的体是什么呢？啊，我说也就是发二欲度罗三藐，也就是后面讲的一段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应无所住是法界之体，无所住故就生无所住的心，在一切法界里面本来无住，应无住故生其心，而此心不住故，无住即无念故，无念失，你的失就断。那个无念并不是我们不打妄想的跟你无念，知道吧？那个无念是超越心智，超越识，那个本体无念，无念，而这个里面无量的相在那个地方，在无量的相里面，它是无念体，那个叫做无念。但是这个无念没人具足，不动不摇。那么说，每个众生都就是明了的人，人人具足；不明了的人，他认为那个无念体还一个坐在那个上，我达到无念的状态。其实无念体是超越情，超越识，情识它都不在这个无念体，无念体彻底的超越了啊，这个无所住体，无住无念，是吧？所以无住是法界一切事，无念是法界一切本心。如果你有无念与无事相应故，此心此法相继圆融，又无念即佛，无住即是菩萨，知道吧？所以菩萨叫无住涅槃呢。那说无住无念就是心与法力互不相识，所以呢它又不是一又不是二，因为无住故，法体无念故，超越情绪不可思议境界。因为无念无助我能产生妙用，妙用就现前了。所以过去寒山大师在那个五台山，是吧， 安住在无念体，法界无住啊。既然是无住体，法界本来无住，不可能。既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无念。应无所住而无住，因为无住体、无住之相，建立了无住啊无念之体。当按照那个地方，它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那么说这体里面它安住以后呢，它慢慢的自己就空掉了。最终发现自己啊有一个觉识妙运现前，哎，自己在空里面，在那三密里面，进入三密。那么三密里呢，哇，这个世界空荡荡的，清楚了，明。他这个修正，他并不是靠劳动去做的，他闻前是一种明了实相以后，安住，就是自己的心觉照了这个体以后，忽然，哎，万事全断，晴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世界产生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而这个变化现前的时候，啊，这个就像那个六祖五祖啊，就像六祖啊，这个虚云那和尚开悟一样，顿时虚空粉碎啊，整个世界变成净体啊，这个妙运现前，三昧现前。释迦牟尼佛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行住坐卧。但是寒山大师只是现了一下而已。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乘至道中吃饭、穿衣、睡觉，都安住持净体，在我们人间实现。啊，那我说这是一个在我们面前实现的一个妙用。那我们看到的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那我们远远看不得。但是你也吃饭呢，一点都不一样啊。就寒山大师到了一种境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还站在地下走路啊，吃饭呢、穿衣、睡觉都是那个样的。但是他那个境界和我们现在这个境界，人家已经在无住无相无念无念的体里面了，妙运现前。但是呢，一切事不变，一切相不变，还是这个体。所以呢，这个说难亦难，说易又易。为什么说难？说难的话，我们难物持心啊，那个非常细腻啊，然后断种种这个我们心中的迷惑，惑就是疑啊，这个惑把我们迷惑住了，然后呢，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能一念这个翘住的心进入到那一刹那进去，那我说被那弯的迷惑，那说迷上加迷，那就更麻烦了。但是有个真正办道之人，心静下来，细细的去品尝，你会。那个翘足现前的时候，刹那过去的时候，你发现了一切什么界定、色定都不存在了，一切外面相都不存在了，所有的事相对你来说一切都没有了。但是呢，在外面看全是圆满的啊，什么事都行，你也会吃饭，也会穿衣睡觉。但是呢，他那个你一旦通达，一旦明了，一旦你修入以后再出来，你内心中的观照力，内心中的安住力，内心中无念力，那一种放下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就是一旦明了了，证悟了这个道理，那个一念现前，那时候你终身的受用。为什么呢？了知实相，找到翘足故。所以呢，随时随地可以放下万物，什么都有，随时随地可以放下来。说难，就是说难遇到这件事情，难遇到金刚经，难看到对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经，这个真实相。那么说难在我们不能够啊，去这个那个窍子，就是说我们的心在这个此世界迷失的很深，弯折很重，万里纷纷啊，一弯求万的心。那么说既然有一点修行，很多人有一点修行，但是呢，那在弯上面下功夫，不能在这个我们这个真如实性一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体上面下功夫，往往是在一弯套弯啊。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算我念多少，每天念阿弥陀佛念多少，每天就在念阿弥陀佛念多少，那么说念多少的这个念头叫弯念啊，这个弯念既然念得很清净，你也超越不了。那是超越不过去。有一天给人家讲法的时候，你静下来，妄念无非是惑念的，惑念的生根。有一天听到法师讲， 有人自悟，有人因他而悟。悟了什么？念阿弥陀，没让那个心呢、啊，刷了一下到那边去了，擦了一下，你这个弯就断了，弯就断了。那么说，只要你不过去，过去一刹那弯全断，一断全断。如果你不过去，这个弯那里怎么清净都没有用，知道？一旦过去了，原来单体即是，是吧？所以呢，有着智慧的人呢、啊，他是善根比较固执的人。他一听，那特别是我们要培养一个纯洁的心，我们不需要东跑西跑的，不需要去建寺庙啊，这搞这些东西把你心里搞弯了。但是也不，我们也不能否定大菩萨，大菩萨他有这个心理啊，他有很大的力气把地球托在手上，但是呢，他情有意足地跟你讲话，他内心中的定力非常的强大，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像过往他能做很多事情，他心里是很定的。像我们做一点事情，情况就烦躁，那时候把我们心就可以搞乱掉。所以我们的善根不成熟，所以呢，我们尽量的，作为我们这些人，啊，尽量的少事，知道？不要无事找事做，因为你没有这个量，没有这个量。如果你有这个大量，是大菩萨，你有大力，或者你悟到以后再去做也可以啊。如果你没有悟到，如果你有大力，又可以做，但是又可以关心，也不错。你要有人，啊，这个。行菩萨道，很多现在很多大和尚行菩萨道了，啊，唱歌啊、跳舞什么都有，是不是？搞那个什么音乐啊，到处搞，啊，每个现在每个寺庙都搞一些音乐，他行大菩萨道。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他心是不是能够安住这个体呢？因为安不住这个体，那不是行魔法吗？啊，这个很危险，稳紧到这个弯石上面下功夫。在弯石上面下过去，像水里面闹月亮一样，闹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因为你完全是一个弯体。弯体呢，说都是石，都是三界做事情，那跟这个金刚心离得很远啊。但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妙运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体呢？不能起妙运，是因为我们的弯念太重。如果你弯念轻的话，你很远，因稍微念佛。有人念佛，这样念阿弥陀佛，念一天他就可以达到清净，然后清净以后他就过去了，是不是？有人念了多少年他也过去不了，为什么呢？妄念太重，妄念太重是平时学习的妄念太多，他平时一直学习这个妄念，所以呢，妄念相当于狂奔，他的妄念狂奔啊，他停止不下来。后来你就讲金刚经，就像吃鸦片一样，你叫他讲佛有什么用？那个人去拼命吃鸦片，吃白粉。就像坐火车一样，我记得很清楚，反正坐火车，在火车上面千万不要讲什么珍贵的佛法，你就跟他讲啊，静下来念念佛，很清净很快乐就可以了。讲任何话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火车上面走来走去，妄念很重啊，妄想很多啊，那真的里面讲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的，所以妄念太重讲不进去的，变成白费的讲。也就是说，那么说我们生活中就像坐火车一样，如果你不断地在形式找事角度的思维，那么说跟法不相应的这个体，你一直在愣，到最后面你弯不能停，停止不下来，所以讲金刚经也没有多大的用。你在这个讲金刚经，你出门就是弯念，完了就忘记，像我们平时讲阿弥陀佛一样，在念佛堂念南无阿弥陀，出门就讲是非，为什么呢？他这个弯念靠念佛的力量，他停止不下来。所以在庙里念佛，他为什么念停止不下来呢？他不知道每一念的决念，他只知道我自己要守多少遍，南无阿弥陀佛的守多少遍啊，你的守，但是起妄啊，一声、两声、三声，既然好像是在修清净心一样，其实啊，过去一个法师讲，他就每个人要念十，一天要念四十万声佛号，后来他才知道，四十万声佛号无非是四十个妄想。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他不注重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念，我注重你多少遍多少遍的那个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念是我们始是妄念，这个妄念不断的动，不断的动，不断的动。那我说这妄念他没有清净，他注重这个妄念去了，他也晓得从念阿弥陀佛，他也不求清净，也不求烦恼，当然他注重妄始了，知道？以后也注重法性那边去了。南无阿弥陀佛的真实体，一百万年都是你一念的时候，那个就是我的正语实性，那就是我的法性。因为正语实相在净土法门以阿弥陀佛名号代替了，
知道吧？阿弥陀名号其实就代替了金刚心，知道吧？所以净土法门，我们讲金刚心性，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讲金刚经我们都不懂，其实南无阿弥陀名号就是，阿弥陀名号就是法界，阿弥陀名号就光明无量，阿弥陀名号就是寿命无量，寿命无量是代表一切众生的生命，光明无量是代表众生的法界，十方法界嘛，啊，这个寿命无量，十方众生就有寿命才叫寿命嘛，没有众生的哪有寿命的概念呢？寿命是以众生为寿命，光明是以众生为光明，没有众生也没有光明存在，没有众生寿命就不存在了。无量光无量寿是以众生寿为寿，以众生之相为光，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就是无量寿，代表一切众生，无量光是代表一切众生相，所以南无阿弥陀佛自身符号已经代替了你的本来的实性，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大法性，没有我的，我的心以无量寿来代替，我的相以无量光来代替，这个世界哪有我了？所以呢你一心安居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无量寿里面，无事不变，叫无事，无事而无不是，什么事都现前，当然有无事，无事说是事，他就说无事，没有我，但是呢没有我里面又有无量的事，所以无量事也没有事，也就是金刚经里讲一无所住是无量相，而生起心叫无念，一无所住叫无住，其相无住故，也就是真与实性，就是实相。那我说无念无住无念故，无念就是心。我说无念就是这外面的相，在净土他们讲无量相叫无量光，无量光里面都是阿弥陀无量光，那一下没有我，没有我的念了，都是佛念了，是不是？因为佛念故啊，这于实相性，那个我念，我的无念，无念忘记断，是不是？没有念，因为阿弥陀无念光无量是绝对超越这个你的这个起，你的这个死，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个独立的我，一个得失的我，一个独心的我。那我说这里面完全把你过的这个弯曲断掉，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那里面根本没有个我在念。所以呢你这个一念就代替了万念，你这一念不断的相续你就进去了，有点就像寒山大圣啊，大地无尘尘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啊众生存在，所以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才会相应。那么说能悟到这个道理，能这样的想的人啊，他是异行。什么叫异行呢？异行的人是非常平就在阳前，但是呢又为难行。你什么叫难行呢？难就难在我们执着于妄，执着于妄，执着于我界，执着于法界。那说能破除我们无量劫来至于生死，我们无量劫来啊，把这个生死抓得紧紧的，所以呢不能够一刹那实相啊，能够误日啊，不敢承担，所以呢叫难行啊，身胜微妙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卧，难是难在大家不认识，意在我们他的行住坐卧。你看吃饭化饭就是一个平常之事，你说容易不容易？他的妙行就在我们的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说难我们大家都不认识，说难一难，说易又易，说难我们看不到，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解，是吧？说易就在眼前，不需要看很大的，看不需要去头上安头往上加往，你眼界眼睛耳朵鼻子都能够接触的体。所以这里面啊，主要的叫无住无念啊。你要是意就在无住无念体里面，那时候才能妙用啊。他的行就是我们的行，一旦会到就妙用现前，立即可以现前。那我说你会不到，那就是难行道，处处我止法止啊。啊，界定会行啊，第八戒会，释迦牟尼佛戒定慧行，以戒定慧的这个心来引导我们，因为法性本身具足戒定慧啊，吃饭啊，这个持戒吃饭啊，我们弃施啊， 其实本身就是持戒啊，知足常乐啊，行平等法啊，这个行知足法，行平等法，知足法是心，平等法是法界，与法界生平等心，与心心生知足，这个叫做持戒。那么说心不知足，法不平等，它为犯戒，知道？趺坐为定，释迦牟尼佛吃完以后，然后坐下来叫一定啊，持定经啊，因戒定而生慧故啊，受慧故后面还有一个啊，戒定慧的体。释迦牟尼佛以戒定而不离慧，慧不离戒定，戒定是相，慧是他的理，是他的体。说转现慧，无非是讲金刚般若经，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然后金刚般若波罗蜜不离戒定，就是吃饭、穿衣、睡觉。那说化放，心中非常知足。我们是不知足的心，佛陀是知足的心；我们是不平等心，佛陀是平等的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走路的时候啊，他那种状态都安住般若，安住金刚，安住实相，安住真如实性，没有一个戒可得，没有一个定可得，就是戒定，它是叫我们持续要讲是方便，不以戒定而成就慧，就是说你的戒定是方便原始，慧慧的体是以金刚为体，戒定是以世间为体，那世间这世间体，那是我们执着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啊，当作是实相了。实际上的界定是依慧而立，没有慧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没有体，哪来的相呢？是吧？所以界定依慧而立。而所以呢，后面会讲到慧可以扶持界定，是吧？如果没有界定，没有慧，就是没有我们的这个真如实性，没有实相，不可能有界定之光。而界定它有五体，所谓界的哪一体呢？界者对众生来讲叫界，对佛来讲界是五体的，无相的。界有相吗？但是呢，我们众生执着界有相，为什么？我们执着第一个执着于名词，第二个执着于相。什么叫执着于相？我们犯戒才有戒。有第二个执着于名词，我不犯戒还执着于戒。不犯戒的时候呢，执着于戒名词，就有个戒，天天在讲戒。是不是名字抓在手上，其实呢我们不放了，为什么老是抓下来念一念呢？因为戒本身是无相的，从字名词上面来讲，从这个事项上，从这个相上来讲，我们都犯了过失。比如说从名言上讲，从犯戒上讲，我们都犯了过失。也就是说你持戒也好，你不持戒也好，告诉都犯了过失。如果你不明了会的话，持放都是过失。如果有了慧，有了这个慧的体，那我说你这个戒定啊自然具足。虽然在持世界戒定是无相的，定是无相，是为定，定哪有相呢？什么叫定知道吗？定是万法，万法是定而出，定是来的一心。比如说你要一定了，过错不是讲吗？所以定有二法嘛，一个是定，一个是不定，不定为六道，定为四圣。我们定里面可以生出四圣法，但是呢我们不定的体里面也可以生出六法，就是有四法界一定而出，知道吧？我们这个定里面可以生出四法界，那四法界是一个定，就是一个意，那个意啊，意是哪里出来呢？意是幻境，把它分开了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意为心而出，意以心而出。心是什么呢？啊，它是出于六四法界，就是说四法界本是一个心，心有四法界吗？心没有四法界的，心是没有四法界。那四法界到底怎么出来呢？为意而出，就是分别心，知道吧？分别心就是有定和不定，它是定境与不定境，我产生了所谓四法界。对于心来讲，都是妄境、虚妄之境，所以心是超越的，不在情之中。不在分别之内，不在分别里面，不在执里面，不在实里面，啊，不在意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心是独立的， 心，我们讲的是复性觉性，也就是我们的实相，也就是正于实性。那么说它在经典上讲叫做毗楼顶上法啊，也就是在禅宗的讲破三光，就是出光啊，在这个境界里。他说出光出毗楼遮那佛跟伏羲的，所以呢这个啊，大家应该知道。那我说大家想一想，因讲般若故，干什么了？能胜界定故，能界定，界定无相故，由界定无相能胜般若。一共要通达于界定无相。为什么今天讲二人持戒修福者就可以生这个金刚信心，是不是可以升起信心？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戒啊具足的话，你一定是无相的，无相就能生信心，知道吧？戒不具足，便不是无相，也不无相故，不能生起信心。你执着于有相，怎么会对金刚升起信心呢？所以呢，放下有相，那么说你戒定无相，与般若相应啊。离是远远的，是跟离是远远的。那说持是即理啊，其理即是，慧是心呐、啊，界定为是啊，是是要无所住，无所住就无相了、啊，无相即无念了、啊，无念为定呢、啊，无相为界呀、啊，是不是？无界无相，那么说产生妙用了，那般若就是妙用了，是不是？所以妙用呢啊，界无界，无界无界，我们持戒当无界体。无界相的体，无相体，但是有界的相，有界相能生福故，是不是？能生长福报，所以是福报广大，是不是？界定都是生长福报的啊，这个世间的福报和出世间的福报都是在界定里面，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界定啊，依慧啊，慧能不遇界定，就是说，如果你慧生了，你界定会更加圆满。为什么讲金刚经无非是令我们界定圆满故，那是从无相大法啊，无相的佛法。如果没有慧的话，那么说你界定就是，也就没有界定就不能生佛性，也就等于没有信佛，没有信佛但是执着于界定，然后变成有相，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你界定而成慧的话，事实上啊，没有这个不闻金刚经的话，这个慧很难开的。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能开智慧？不以文解，如果你不以文法而解的话，你念阿弥陀佛也好，你唱念佛是谁很难达到，都是在起死的作用。你看念佛是谁唱一下警戒出来了，马上就走了。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两声都会在石上面去下功夫，就追石而出。在禅宗里面，就这个现在禅宗的说不以文字，不知道文字正好是离不文字的体，那说离不文法，文法的目的就正好显现出你本来的自信。那说你不去听金刚经，不了解金刚经，你坐着待这个仓，到最后面呢还是一时堂，在弯上的下功夫。念阿弥陀佛，那文说阿弥陀佛这尊名号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往阿弥陀佛去关于这尊名号，无非是有妄之妄。所以呢，这个禅宗跟经头真的包含密宗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以文啊，思是观照，文是文字啊，观是观照啊，实相现前。以但是呢，文字以般若文字为文字，知道吧？不是说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书，什么书都看叫文字，是以般若啊为根本，以金刚佛性，以正于实相，以无所住而生其心，以那个体为你的文字，然后以文字观察自性。能观自体还是妄，还是妄。当然，能观自体是真，文字的本体是真。但是呢，一文字还是妄。到最后面，实相现前，这个一境晴空啊，你情断了，时空了，你的实相现前，那个实相才是真实相。实相能现文字，能现观照，所以呢，变成妙用。所以文字也是妙用，观照也是妙用。所以呢，吃饭全以睡觉，我不会观照之体啊。我们观照是对立的观照，他那个观照是实相的观照，太阳往地下照。那我们的观照是灯，拿着灯泡往上照，没有人照的话，虚空照看不到你。而人家那个照是往地下照，寥寥分明，是什么都看得见。我们的照往虚空里照，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那个造是对立的，知道吧？佛陀那个造是绝对的，所以呢，他也叫造，他的造是实相，他的文字是实相，他的造是实相。所以释迦牟尼讲法无法可说。释迦牟尼说无我相、无人相、四名我相、人相、真实相，他一张我相，他四名我相、人相、真相、说对相，他这个四我相、人相，并不是我们讲啊，释迦牟尼我这样讲的是比喻啊，是假的说的，是方便说的，其实啊，那个没有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样解哟。如果你要这样解，你认为释迦牟尼还有一个假可说啊，无我相是方便说，其实还有真的，这种说法又错了。佛陀讲说无我相，其实没有我相，他讲有我的本体就是无我，他通达明了。所以呢，他讲法是你认为有一个他的讲，对他来说实相无都是妙用，对他来说都是实相。所以呢，我们往往看《金刚经》，往往认为说是方便吧。释迦牟尼有方便跟我们说，其实啊，他这个也不是我们众生根本就不要说的啊，就是这样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就因为释迦牟尼还有假说真说，释迦牟尼没有假说也没有真说，因为他没有众生，他有众生之见吗？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藏啊藏记原妙这个真语的体里面啊，没有一个我们社会讲的这个问题。所以也就六祖大师讲啊，这个何其自性不了清净，何其自性不了自在，何其自性不了住住。什么叫清净呢？清净就是无住之体。什么叫自在呢？无念就是自在。什么叫具足呢？妙用就是具足。是不是它是一个体现啊这个纪律啊，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戒定啊慧，所以我们会很重要。所以我们啊张开嘴巴背着嘴巴都要谈这些向上的东西，不知道五金刚不偶的重要性，往往就这个向上面下功夫，但我也不反对了啊，毕竟是啊凡夫嘛啊，会听不懂，但是戒定又不持，那不就麻烦了，那就完蛋了。所以呢，众生呢，有时候当然需要方便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三十年来都在用方便，到最后面讲金刚不偶，无非是破众生迷惑而已。释迦牟尼跟我们这个吃饭吹烟睡觉，有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大家不认识他是佛，就这么简单，不了解他的妙用。但是我们啊，这个啊。不偏行啊，这个不是走在有，也不是走在空，也不知道理，也不偏于事啊。信佛的人呢，这是偏理，这理偏事啊，要护遮，就是讲道理的时候就忘空啊，变成狂慧；这事的时候呢，偏情，执着于法。那我说要不就偏于事，要偏于，这是我们尊心一贯来的这个题。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贪嗔痴麻木了自己的头脑，我们的贪嗔痴啊把我们的头脑麻木了，不清晰，然后呢任何东西分析不清，然后呢东西呢不能同时在我们心中建立，往往一根筋执着于有，空也给忘记了，执着于空有也忘记了，那不执着于有就执着于空，讲这个道理那个道理又忘记了，记性力非常差。因为记性力差过，为什么会差呢？我们的记性力为什么那么差呢？为什么是一做一些事情不能中道呢？不能远远呢？记性力差的远远，大家知道记性力差的人是因为情种，情把我们的理给扎了，然后我们情在乱动的时候呢，他就我们这个清明非常清晰的心就接在了，变成一场浑水。然后说我们这个意识被情所扎以后，我们的记忆力很容易退失。什么叫情呢？叫玩物失志，就是说玩了这个感情上面的这种错觉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志慢慢退失。所以那个情志是什么的呢？都是冲动的啊，情是冲动的，像天上的云一样，往往遮盖我们的智慧。也就是说，情它是玩弄无知，啊，你的智性就不会坚强，往往不能相续，就产生断裂。 啊，念头就断了，不能相续。那我说我们过去就讲过，无根无离里面啊，念根是非常重要，念根是对于定啊，这个性根、净净根、定根和慧根，都是一念根而相续的，没有念根，五根界全部退失，所以念根是非常的重要。念根它相续，它能够使我们的净净根、性根、净净、定根和慧根都能够相续起来。所以呢，对于昏沉的，我们多讲性根跟净净根；对于调伏的、心躁动的，我们多讲啊这个定根跟慧根。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念根没有，一个念根没有了，念念相续的心，念根没有，不但不能够发真实菩提心，不能够相续于这个佛的最究竟的之间，就是你反复的之间也不能相续，就是世间的很多东西都不能相续。也就是说啊，就像神经病一样，他念根不居住的时候，你跟他前头讲他后头就忘记了，你跟他前头讲他后头就丢掉了，讲是对把他归下去错了。他说他的念根不能相续，任何道也不能安宁，所以呢他任何精进根啊、心恒啊都不能相续。所以念根很重要，念啊与本体相应故的那一刹那叫念根。念什么立出来的？念就是你这个心与法相应的这个实相。然后说也有人相对，就是学佛上的念根是什么呢？啊，这个文化啊、哲学啊、天文地理都叫念根，相对而言。啊，真正佛教里面的念根什么呢？念根就是消融自己的起和始，跟法性刹那的一次性，那个叫念，就是今天的心与佛性相应的起，知道？那个念根，念根出来。念根出来，那我说你的定根就会现前啊，你的定根立即就警戒就会现前。你念根不相应就变成相对，我们现在的念根都是相对而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念嘴巴上念了，其实不是用心与法相应的一念。念根不相应啊，定根跟慧根啊，就是定根跟慧根呢，慧根的是那是七菩提分里啊，这个五根五力里面第一个性根里面就是讲佛，讲佛，讲华严境界，讲实性啊，性根里面讲实性。我性根本身是讲佛的境界，直接讲毗卢遮那佛。如果你的根一旦跟这个佛毗卢遮那佛相应的那一刹那，性根建立，然后这里才能相续啊，相续下去，才进进根，才能准准体啊，是做事情是回向，都以性根为基础。性根没有的话，他说一切法不利。所以呢，什么叫一切法不利呢？就是说性根不具足，佛法就不住了，不具足全部是世间的东西。性根不具足也不信佛故，那说一切都是外道。所以呢，一法菩提心，性根具足故，性根具足菩提心就能升起。那说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因为你想处理三界啊，自利利他。那我说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首先要有金刚经，看到释迦牟尼天天带着众生利益众生，想要成上要求成佛，想求成佛，下要度化众生，那众生都想发菩提心，不知道怎么发的，怎么发菩提心呢？怎么降伏起心呢？啊，怎么发呢？啊，释迦牟尼跟他讲，金刚波罗专为菩提心来立的。所以呢，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正讲法了。那么说怎么样的降伏起心，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的妙的，知道吧？也就是说五指以来都不发菩提心，今天终于发菩提心。所以呢，金刚经就是讲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呢，怎么样的发菩提心呢？就怎么样的降伏起心呢？就是说怎么样的消除自私自利的心呢？为自己解脱而不度众生的心呢？啊，偏坤呢，或者偏有呢，或者偏有生死呢？啊，这众生菩提心都没有生出来，所以《金刚经》啊，跟发菩提心它是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呢，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三辈往生都讲发菩提心，是不是？发菩提心，也就是我们先前的意念，不闻阿弥陀佛，怎么会发菩提心呢？不闻阿弥陀佛，怎么了解阿弥陀佛的实相呢？怎么了解阿弥陀佛的实体呢？以妄为止，菩提心怎么出来呢？所以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里面，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这个发菩提心非常重要。所以《金刚经》里面完全是发菩提心的真实性，是的。所以呢，发菩提心，其实就是显示出你自己的金刚佛性。但是呢，一旦你了知一无所住，而是起心里面一刹那，菩提心即生也，菩提心就出来。为什么呢？一无所住，就是菩提心的相；而生起心，即是菩提心的体。其相就是自利利他。什么叫自利？其相无住故。什么叫利他呢？无住只有相也，无住体是有无量的相，叫利他。而由相之无住为自利，使无住之有相为利他。那么说由相之无住，无住之有相，就是一无所住，叫自利利他，知道吧？所以呢，不可以说舍相而求无住之体，认为无住是一个独立的，有一个无住的体，那就麻烦了。一妄自妄，就是我打自妄，我自住妄啊，那就是一妄自妄，远远不能跟无上的菩提相应。那阿拉汉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他住在清净的，万法都是空的，然后居在空里面，居在清净那个法空里面，然后没有什么众生的。那他也这个，他也是在做什么？你说他是无住呢，还是无住什么？无住不是坐在那说什么都不想了。叫无住，那个是断灭见，知道吧？那是往空，那个是河马，那是实，意识的实，还是在你这个我见上面下功夫。那说你做到非常非常天，还是在万实里面，还是断不掉，是不是？所以在有上面下功夫，我发阿耨多罗，我在有上，我现在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不可以？你嘴巴上那个喊阿弥陀佛，因为佛菩提心里面就是。一再发菩提心，实心里面就是发菩提心，是不是？那么说复菩提心就是贤位，那么说初菩提心是地位，初菩提心才地位，复住菩提心是上贤位，发菩提心是实心位。你想一下，实心位才发菩提心，那么说在发菩提心前面根本就没有菩提心，众生自妄为真，哪有菩提心可得呢？现在我们嘴巴上谈菩提心都是假，是不是？那个嘴巴上根本不晓得菩提心在哪里，所以《金刚经》里面才真正的菩提心。所以呢，《华严经》见，知识有遮，和《金刚经》是直指，是吧？《金刚经》是直指，没有遮，是吧？没有遮指，我是直接的到那个地方。我《华严经》见有遮有指，就叫法相，知道讲种种实相、实住、实相、实无相，为了解决我们因力上的种种障碍而已呀。但是呢，直指就是讲心的本体呀。心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金刚经》的真与实性啊。那真与实性是什么呢？所以就六祖大师啊，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就是无住无念啊，这个体。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把这种意思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会得到啊。所以呢，运行啊，以后啊，这个文字以后打出来，大家慢慢的去体会一下啊，去观照一下就可以了啊，就叫不偏行啊，不偏一左，不偏一右啊，还有一个叫无事行啊，无事行何为出家啊？无事即出家。如果你了解了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啊八相成道，是不是？降伏魔宫八相成道后四性涅槃，那对于无量劫啊修行苦恨，这个降伏外道啊，学这个降伏天魔外道，这么过程之中，对于释迦牟尼佛来讲是叫无事行，但是我们感觉到他。很优势，但是在真与实性上面，在这个一无所住上面，在这个实相上面是没有事的。如果有事，那是他有众生之念了，知道吧？我们只认为说菩萨有大悲心啊，菩萨麻那波罗夫在度众生，如果菩萨有众生可度的，不就麻烦了？菩萨度一切众生，后面讲不应执着。他那个不应执着，不是我们那个意识里面的啊，不要执着啊。那个不要执着，那就偏空，就无所谓的意识了。他那个不执着， 是无所住，知道？他释迦牟尼给我讲，菩萨说做善事不应执着，不应执着就是说做善事，说做善事为相，不执着就是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因为应无所住的起里面才能生起心，而这个心是什么？叫善心。我有执着的心就不叫善心了。说做善法是因为所无所住起里面建立出来的，所以菩萨无所住就是说做善法，建立无住就无牵挂，无有牵挂说做事情呢都不会执着。就打个比例呢，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如果你到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境界看见了没有事啊？你想一想，他自己消融在当下体里面，哪有事苦得呢？我这个事本来就是说，一个人消融在自己当下那个念里面，我问你，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吗？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一直在消融当中。那我说离大边界起，他永远活在当下的承担的一个体里面，所以呢他吃饭睡睡觉没有思念，就是皆思啊，没有思断死啊，他不是用思做事，不是用思考做事，他完全以法性，他完全以法性，所以看他是做，他念念之间无助，他念念之间无念，他这个也是呢六道大圣一悟啊，他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他悟到这个道理，安住此地，他这就是佛。你不住这个体，那你就不是佛，你了就是凡夫，你觉悟了就是那个佛。所以呢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安住在无事之中。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那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一起去画饭吃饭，但是我们感觉到有事啊，我们感觉到是做事，吃饭啦，打板啦，算念啦，感觉到有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面行住过程之中是无事，而我们有事呢？我们有事就迷不知道，哦，就是远远不知道释迦牟尼在干什么，所以呢叫疑，怀疑，我们怀疑佛。他佛跟我不是一样吃饭吗？佛跟我不是一样睡觉吗？我们就是在怀疑。那怀疑呢？释迦牟尼故说金刚经。金刚经干什么呢？金刚经就是破疑，破疑生现故。啊，生信以后呢是什么样的呢？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发更成佛的心。也就是我们往往说，哎呀，度众生难啊，成佛难啊，度众生难，但是把金刚经说出来以后就是那么平常啊。我们有所求就难，一旦你无所求就易，叫无事，知道吗？然后说我们都是啊攀缘的心，无事找事，每天没事情呢找事情做，我们生活中习惯了以无事找事。如果你真正明了佛陀的无事，如果你当下承担，当下承担你在走路吃饭穿衣睡觉，你是体子，不需要断妄，知道不需要断妄，是体即断妄，就光明出来恨恨自消失。你不是要说啊，我要去跟你的修行的方法就更重，我要去制服我们的妄，结果呢一妄之妄，既然你得到了一些受用，既然你看电视你也可以降伏一下烦恼，是一样的，那时候还是一妄之妄，没得妄的那之妄，那妄并没有断掉，知道吧？一旦你明了了，你走路啊吃饭坐车子啊这个体啊都是无主之体，无念之体，就这样的过来了，就这样的走出去了，吃饭穿衣睡觉一直安住在当下的体，就是无事生啊，无事之人睡觉，我那个博客上也不写了吗？啊，无事无事之身嘛，没有事的人，今天给你讲法没有事情啊。我说活在当下，谁分上不讲吗？啊，活在当下，断绝情绪啊，就是你的本来本地风光，那是禅宗里面说的啊。还有一个呢，本归行。啊，佛陀释迦牟尼佛曾吃饭啊，作揖持钵啊，日四位大臣七师七到十以后回来饭食吃席钵已复坐而坐席人。那么说这个是还至本处，就是说吃到饭回来基本的是表法的。释迦牟尼佛从那上出去了还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从哪个地方出来 回到那个地方处，一告诉我们做成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哪个地方来回到哪个地方去。释迦牟尼佛从本地出来回到本地转，其实代表法，表法就是说我们成子道庄啊，本来就是归。我固执不讲什么叫归，什么叫皈依的皈，就是回头是岸啊。什么叫回头呢？当体即是，是吧？回头就是当下即，你明了了当下就是，迷了了当下就不是，你有追求当下就不是，你有皈，皈依啊，皈啊就是当下的意思，然后皈就是当下觉的意思，是吧？那么说我们家师父他很多的名词啊，我们往往都不了解啊。什么叫无量呢？无量是不可思议啊。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就是平等。什么叫平等呢？叫做无对。什么叫无对呢？就不二。什么叫不二呢？就是说大的就是小的，小的就是大的，长的就是短的，短的就是长的，高的低的，低的就是高的，方的就是圆的，圆的就是方的。它是不二之法，这个叫做不可思议。那说寿命长跟是寿命短是不是相对的？那说啊，佛陀的这个高和我们众生的低是不是对，不是对立的？这个叫无量。如果你要把这个无量解了，解开了，那我说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众生的事情就解脱了。如果你把无量当成超越我们的这个无量，这个无量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的意思叫不可思议啊，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呢，就在我们可思议之中。我们可思议的相就是不可思议的体，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结失啊，结住你是断食啊，断齐。那么说是绝对体，彻底的去妄，那个就是什么了啊？那就是不可思议处。所以不可能说不可思议处离开我们可思议。那么说可思议跟不可思议对立了，那佛陀不还是有分别吗？不有分别，那意思说佛不在我们心里，还在外面吗？是不是？外面还有一个佛存在，是不是？那么说跟我们这个啊，这个大乘的教义跟我们这个啊，这个心法是不相应的，是不是？跟大乘的教义不相应，那跟金刚经更不会相应，怎么会有啊这个超越金刚本体的这个体呢？因为这个是讲法界原来实相嘛，是不是？你超越金刚经的这个体，那是邪说了，那就是邪道之说。所以呢，不管在净土中是产生还是灭的，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体，知道吧？所以呢，你要知道了金刚体，知道了金刚经，所以讲任何经典不离金刚体，你就对了。如果离开了这个金刚体，人说你都是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卧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是故呢，释迦牟尼佛叫妙行，妙行妙无行。他说世上讲的是妙行，他说事实上啊，他这个是语语不动的啊，实在是无相的，无念的。那我们众生认为妙行有相，其实是无相，就像我们看见空是有一样，实际上是大虚空大不到。那为什么看虚空有呢？因为有眼睛吗？是吗？有耳朵吗？你就鼻子吗？你有虚空，还有个虚空存在吗？如果你没有眼睛，还有虚空存在吗？没有耳朵，还有声音存在吗？所以呢，我们把虚空当作真实啊，其实是空的，没有的，是不是？眼睛看色，哪有色呢？耳朵听声音，哪有声音呢？鼻子闻味，哪有味呢？它是一叫一相合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呢？什么叫一合相呢？因为一合相有实体啊，啊，一合相没有实体，名为一合相。其实一合相也是错的，一合相是众生之念认为有一合相，其实一合相是没有的，不是一也不是二。什么叫不是一呢？没有一合相的体，没有一合相，也就是说我们手放在一块叫一合相，你要说啊，这是一合相成了两个手或者你要认为这叫一合相，其实这一合相，你说这一合相在哪边呢？还在这边还是这边呢？还在中间呢？他说他是没有体的，我们感觉到一合相好像有个一合相可得，其实一合相啊，他是没有体的。也就是说声音，这个声音叫一合相，是声音空气摩擦。那好，那声音在这边还是这边呢？两个大的声音，声音在这边呢还是在这边呢？那么说声音两个人到最后面找这个声音的时候，发现声音没有体， 原来声音一合相也是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啊，所以呢眼睛看色，色是一合相，耳朵听到声音，声音一合相，鼻子闻到味道，味道是一合相，嘴巴吃的寒酸苦辣，它也是一合相，我们身体摸的冷暖，它也是一合相，那我们意念想的传统高低，它还是一合相，一合相无所得故，故名一合相。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不可得的体。所以呢一切相佛陀他们了解是一合相，本来是空故，没有故。所以呢我们又相对而言有弯识，因为一合相我们认为一个一合相可得，已经起了一个弯识，而这个弯识呢我们明了，明了一合相的体本来没有故，你立即断，你明了了，然后你自己呢了解它是不真实故，你就不牵挂它，无助故，没有体，然后你这个识就不要随着那个走了。那我说你这个心啊，这个我这个识没有了，那个我就没有了，知道吧？那我没有了，用心来挥法，法的这个实相和我们心刹那实相的意念相应，就是你的真理实性。那我说这样的识断了啊，断识啊，你这个识一断啊，这个识完全是一个妄识，像水里月亮一样，完全是一个弯识，不住这边不住那边，它没有，知道吧？一旦一识断了，你心会法界，那个就是你真有实相。那我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你一旦有一天啊，你就会到金刚一不断的思维，你就会会到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啊行住坐不离实相，所以呢他于是除念念之归，他每一念都在归的体里面。所以讲归，我们认为有释迦牟尼佛出来又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释迦牟尼佛带着众生在走，众生以为有来有出有来有出，那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啊，其实我来无所来，出无所出，我就化放，其实没有个化放的体。他说他化放就是当下的这个体本体故，所以呢他念念归故，他念念是归的体，归就当下觉的意思，但是众生呢不是归，是念念你，然后呢由归啊，有一个真的归来，所以呢以众生归我见你无归，就是说因为众生喜欢归故，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实现在法上面，也就是说好像有归，其实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上面是没有这个，是单念之归，所以呢以众生之归见你归之法，也就是说因为众生要这样做，所以我也才这样做，事实上释迦牟尼佛这样做是因为众生这样做，所以呢跟好像跟众生是同体的。其实呢释迦牟尼就在这个同体里面建立有啊这个本归之法，也就是说我跟众生一起走，为了众生有来有处，但是呢佛陀不是，佛陀处的时候是同体的，他的心呢啊，你就打个比喻呢，你现在回到我们九江县回家去，好，你回家去，你现在到庙来听法，然后回家去又归，是不是？我说你要回家去，哎，我要等着回家去，讲完以后我一定要回家，就是这个叫做你要回去。那释迦牟尼佛跟你走就不一样了，他没有家，他来的时候他心跟他一起来了，他回去你感觉到回去，他心又会跟他一起回去，他感觉到你感觉到他跟你一起，其实啊他的心没有留在那个家里面，他跟他的这个觉是同时的，等于这个意思吗？我都过了不是比例吗？太阳在转的时候，那我说你感觉到有生灭吧，啊感觉啊这个是圆窗啊，一个圆窗，你以为你眼睛感觉到一个圆窗吗？如果你这个意识停留在这个上面，那说同时转的时候还有转吗？还有圆窗吗？那就没有这个圆窗了。所以圆窗这个体上不正的时候，这个圆窗就不存在，这个圆窗叫弯体，知道吧？所以呢佛陀远远在那个点上面跟他法完全是相应的，所以他怎么转都在那个圆当下那个体上不动，但是我们感觉到佛又来又出啊，吃饭睡睡觉，其实啊他没有这个体，知道没有这个圆体，因为他住在体上不动，他这个思想永远是在他当下的这个体上面，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呢啊没有饭吃，没有了当下的一个体里面，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有来有出要回家去，哎，我们下地了我们要回到房间睡觉了，其实这个地方跟你回家睡觉一起处都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无所来，处无所处，所以呢这叫本来就是啊归的体，知道吧？所以众生啊众人满路啊， 因仇极多，但是呢归后不尽，就是说你在外面有归，那我说你外面就有满路之体，有满路的之体你回家去还有归之之感觉吗？你归就是你在讲的听法，我听了很多，听了以后呢在外面去满路一段啊，听懂了我回家去受用吧，然后把金子放在房间里面去，然后出去呢哇玩了一大半天，我一直说我回家去念佛就可以了，所以我在外面还是玩一下玩一下啊，在外面玩了一大圈回来以后，那个镜子也发现不了了，因为你心不静了，你心不清净了，那个东西丢在一边不管它了，就是你到哪个地方去也把这个金子放在怀里面一起带走就好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带走啊，所以你在地方念佛的时候又是一个境界，你在家里打坐的时候又是一个境界，所以你在听课的时候又是一种境界，你不是语语不顿，你不是这个天理跟他相应，你是呢间断性质的，所以呢你归后就是不清净的啊，你归后就不是清净的，因为你不清净故啊啊，这个语法啊它就渐渐的啊不能相应，知道吧，慢慢的就离开了，所以呢我们往往啊这个是一弯至弯，因为你到外面去以这个生灭之相来建立在我们心里面，那我说你这何苦提状吗？你不知道归，你当下不归就永远找不到归，就像一个人一样，我明天啊开始修行那完蛋了，明天永远有个明天，那么多的明天，一个人有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就错了，所以释迦牟尼讲法的时候那么多比丘众阿拉汉进悉多海阿拉汉都是当下受用，没有说哪个比丘都明天来修行吧，明天来受用吧，你看哪部经典是这样说，哪部经典是这样说，没有哪部经典是这样说的，都是当时就受用，为什么呢？听到于师法释迦牟尼讲法他的加持力很大了，那我说念尊生听到以后身心就抖动了，那我说马上就升起感慨之心，马上就信受，马上就丢下万物，马上就想出家，马上就不这个该出家的就出家，该正道的就正道啊、该开悟的就开悟，是不是？那我说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知道现在尊生末法时代啊、再加上没有善知识现前啊、这个分别心又重啊、我自己跟众生刚强坚固，那我说与这个法不能够啊、立即启用，然后变成一种知识性质大脑中相来相处相来相处的，所以呢跟这个法不能够切机啊、这是很危险的啊、从这里面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经过这一就是儿时啊儿时是真，也就这一段它是续品，释迦牟尼又出来讲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续啊，这个续品是表法的，表示释迦牟尼佛这一出动有无量的大妙用啊，无上的妙用，所以呢我们应该先知道，知道所以呢后面还有啊，不灵，他说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脱钵这个过程之中啊，七师啊，什么叫七师呢？啊，在相上讲我们的七师是为了养命，在佛法上面讲叫七慧命，七慧命就是说七慧命啊，可以养你的智慧，知道吧，可以破除你的烦恼啊，就像我们人啊，我们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叫养命，就是养慧啊，也就是说悟道以后呢有一个呢这个养的过程之中啊，养的过程之中，他说为什么有一些大德啊这个开悟了以后呢在一个地方居上七十年不动，为什么呢？叫养，叫养那个体啊，叫养，我以前过去讲叫养德，养德就是啊不做任何事情，然后一切随缘，然后自己啊学会啊这个把它好好的养着啊，养一段时间。那我说但是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世界上连七慧的这个祈求智慧的这个心都不存在啊，那我说又怎么能够得到慧呢？又怎么养慧呢？我们养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我知我慢功高我慢，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地方修法，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修行不修倒好，越修越执着，所以我劝人家什么有的人闭关啊， 啊，这种种苦恨呢、啊，还没修行就搞这些东西，还没出家，还没修行就搞这些东西，这能修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啊，我常常讲这样的话，就是说，斗子里面是流水，外面是金子。斗子里面很多流水在里面，他们外面有一些金子包起来。后来你劝他去讲这个道理，跟他听，他永远听不进去。修行就怕修到这个位置，告诉你。现在有很多的老修行，所谓的老修行，也就是现在老了以后出家的人，你斗着我知我见，啊，这个好像道行很坚固，其实斗着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用自己啊平时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和这个脑力功力，他能干事啊，他能干活，他能吃苦啊。那我说比我们出家，比我们这些人还厉害啊。所以呢，好像我拜了多少佛，我做了多少事，做了这个功德。然后这一对呢，扮演了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其实问他法什么都不懂，斗子里面乱七八糟的没有，就是你看，就是那些功夫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增长一点福报而已。那说在经典上讲，啊、有经典上讲啊，出家人呢、啊，出家人修道，假使出家人修道，那说穿着出家的衣服，我堕地狱。但是呢，有一个金刚罩把它罩住了，在地狱既然不能出来，但是呢，他不受苦，就是福报大功。但是呢，他这里平时像娑婆啊那边那个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一些出家人呢、啊，假出家嘛，譬如袈裟。我说你说他不信吗？他对佛还是有信，但是呢，他不停地犯戒。像这样的人，那我说走这里是烂的，外面是金子，他有袈裟了。堕到地狱的时候呢，有袈裟品附着的神也不可思议啊。那说令他不受痛苦，但是呢，在那里面远远不能出来，这是非常恐怖的，知道？很多人认为说我出家了，有佛陀救我，反正我不会堕地狱了，这是错误的。因为我有了出家的这个相，就可以堕我了。在日本净土真的就有这种观点啊，因为佛陀能救我了。谁呢？认为佛陀能救我，却不知道提婆达多堕金刚地狱，堕大地狱。既然受三藏之罗，但是呢，他身上的火由于西明山高的柱子，就在地狱在烧的时候啊，一个大柱子很高，都是火在喷烧。但是阿难尊者问他：“你苦不苦啊？”阿难尊者那个提婆达多还骂阿难，他痴子，他你知不知道我苦啊？他我这个受三藏之罗啊，他也很快乐，那怎么办呢？那个阿难尊者一听完之后，心里脸色大白，大吃一惊。他说：“这么苦的地方，为什么你觉得乐呢？”他吓得战战兢兢的就跑回家去告诉释迦牟尼佛，都不敢作声，不敢作声。释迦牟尼佛一直不问他，就走了。为什么呢？他不敢说这个话，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个杀父杀母、出父之血、杀恶老汉的无力之罪的人，掉到地狱里啊？这种大火在烧，既然他擅长之罗能快乐，他非常惊恐。他这个好像这个，和那释迦，其实释迦牟尼后来讲了，知道吧？他既然这样子，但释迦牟尼用神力护他，啊，令他有一些快乐，就三藏之快乐。就是说袈裟他有这个妙用，但是呢，啊，他说是恶业，他还是要受报，还是要报的，知道吧？所以呢，一个人啊，我们修行不晓得气慧，不晓得去追求智慧的话，那么说不晓得气慧命啊，我们有阳命、生命和慧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持世界啊，在追求名利啊，不气慧者，学佛法一定要起智慧，要追求啊。那么气慧并不是在慧有个智慧可得，主要是这部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吃饭的过程之中，就是要念尊声，开辅助之戒、护辅之戒、热辅之戒。释迦牟尼佛来三十年来，于是带着他的弟子1250人住，啊，吃饭、穿衣、吃播，听得这样搞。但是呢，没有人看到他来的目的，也没有人看到他现在所住的体。只有西菩提来开显，才能了知他的实相。所以开显目的念尊声啊，因为这个呢，他不是释迦那个西菩提不是说吗？ 尊称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何降伏其心？尊称发阿育陀，前面讲的叫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如何降伏其心？这个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佛陀就是悉菩提看到尊称的名，也看到尊称的想悟，一看到佛陀的大悲心，看到佛陀的实相，是故在这里面建立这个法的形象。所以那个悉菩提看得很清晰，所以他讲的话，无非是为尊生其慧故，为尊生破合故，为尊生升起菩提心，发起利益故，是起这个题。所以这个他的一视线啊，就解决这个这么多的问题啊。还有啊，这个方便生善门故，前面是去慧命念尊生，从这里面去有智慧啊。而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啊，是后五百岁由持戒修佛者御持赞助，能胜信心，可见持戒修佛是不如日道之门。就是说，如果你不持戒啊，不持戒啊，这个不修佛，对这个福报不感兴趣，对戒律不感兴趣，那吃人，那说闻到这个智慧，而闻到智慧也不能持啊。当然有佛有戒，有求佛有持戒的人，那说必然佛之门很有日故。比那人家我有大福，你有更大福故，你就能说众生都生欢喜。他要得福，他有大福可得，他大愿意持了，他所谓大福不足以相故，是不是？后面不是讲吗？所谓福德多，四面福德，告诉我们福德是本体是无所得的，所以讲福德多。也就是说，有求福的心都是不可思议，就是有求福的心。当然，有求福的心是代表因，故生大福，是为发起众生的决念。若有持戒，想持戒已经就不可思议了，何况有大戒可持？闻波罗等都这是戒故。啊，能对无相戒故，能对戒体故，哪一个众生不生欢喜呢？我不愿持戒，不愿修佛，持人自门就已经被他断了。他说日薄自门，他就断了，怎么会对薄升起信心呢？就是，所以呢，社会上所有的人对佛不感兴趣的人，对戒不感兴趣的人，持门不能日，就不讲大福了，小小的福你都不愿意得到。还问大福了，是不是？所以呢，必须要有持福持戒的心，有这个心出来，这个心才能与金刚不相应，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样就是释迦牟尼佛来持持戒，带着尊生的这个过程，无非念尊生生佛，吃饭呢，化饭呢，是不是？求平等法啊，一个是自利啊，一个利他啊，念尊生种福田啊，是不是？都是念尊生能升起善法。啊，不多的让他福报增长，然后得到福报，所以他内心中感受到福报的利益和受用，能起福故。所以呢，这样的求福的心生出来了。实际上很多人研究《金刚经》的，他说呢，他没有求福之心。一个没有求福求慧之心，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肯定是狂人，知道吧？狂人他肯定有求福，不狂的人他一定求福求慧，因为求福求慧是薄弱之门。我们众生必须一门而日，所以呢，社会上很多的人啊，因为得了几遍《金刚经》，就知道空性的道理，好像说我无所求啊，啊，这个如果你真正的无所求，是为大求，那你就无所求对了。但是呢，他的无所求里面呢，在这边是无所求，这那边呢不求佛慧，不求佛慧是什么？是恶劣的行为，知道吧？而恶劣的行为的话，在这个世界是造恶业的。一个人不求福，他不要福报，你给他讲什么？一个人他不愿意持戒，你给他讲什么？所以这样的人遇到金刚经变成侥幸，是不是？一个侥幸的人跟他金刚经变成狂慧、狂戒、狂思、狂狡辩，你跟他讲毫无意义。 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在这个上面啊不下点功夫，那么说就很麻烦的事情，是不是？所以社会上很多的狂人啊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啊尊身呢啊这个要分别的清楚啊。所以呢，我们有求福，但求福到后面啊，当然说《金刚经》里就讲了，我们要求真福的话，应该是无相的，因为无相故，就跟福是真正的福是相应的。他说：“说为福者，你看，说为福者，因为福德无故，顺等福德多；福德无，顺等福德多。我福德无跟实相相应的，知道吧？在无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是福德多，是名为福德多。所以呢，不执故，不执着。”越是不执着福德越大，但是越是福德大，这人他越是不执着啊。就像到了华丽，他为金钱不摸吗？是不是？但是呢，他是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师表释迦牟尼佛。但是越不执着福德越大，释迦牟尼佛归福两祖尊，就是福德智慧，是不是？不克朗福德，不具足，不具备佛，不具佛，他的三十二相从哪里来？他在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做国王做大臣，都是这些福报啊，没有福报怎么做国王大臣呢？但是福报从哪里来？从智慧来。他如果跟智慧相应，福德就大。但是呢，他也不执着，不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实相里面啊，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呢，其实视线的三十二相八十，不是说呢啊、我已经具备相三十二相不要了，不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做三十二相越具足，越是这样做这个福德越具足，越具足福德具足。三十二相就具足，所以呢，佛陀修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果他不了解佛性，不通达般若的话，那么说他的三十二相永远不能成功，永远修不成的。他既然修了八劫修佛修三十二相，如果他跟般若不相信、不相应，那么说跟他的化成里面来讲，他的众生心念现现的不是圆满了。要他做人就是人中之人，他是天是天中之天，做人就人上之人，如果是鬼是鬼上之鬼，是吧？如果要是老虎就是虎上之王，要是狮子就狮子之王，到哪个地方都是第一，并不是说啊，他这个第一就是智慧第一，但智慧相应故谁是实现啊？所以呢，他这个要有求福才会跟呢啊，不恶相应。所以呢，为尊生七家弥尼佛在此世界啊，七什么呢？七福是吧？给尊生七福，第一个七慧，第二个七福，第三个呢，安息门啊，下面到了，到了。啊，七福是摩育尊生的性根，知道吧？就是说尊生在持戒的时候，在祈福的时候，发起这个心的时候，本身你的性根就已经具足了，是吧？心根就在这个相上面啊，性根已经具足，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解，是吧？没有解，没有解事故呢，没有力，没有力啊。就是说我们性根，我要持戒，其实里面已经有了性根了。我要忍欲，我要持戒，我要求福，里面有心根，因为没有稳固心根，既然没有具足，释迦牟尼佛讲心根的时候是因为两种方法，一轮讲心根就自己信解，讲般若就讲心根，还有一轮方法就是四来修，四来修就叫你持戒呀，持五戒呀，持八戒呀，持四戒呀，你听佛的话你持就可以了，你不要想什么，你持就可以了，但是心根已经在里面了，已经含在里面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但有一点开心般若，那说又要让你这个现在的相你就相应。对于善根非常具足的人，不需要讲这个的，讲这个立即悟，他立即就知道，就像过处人一样，讲地狱，他不要讲地狱的，就说你的嗔恨心就是地狱，他马上就悟了，悟了嗔恨心就是地狱，他不需要去在外面求了，所以这样离开嗔恨心就是离开了地狱。那么说，对于善根成，像六祖大师，你看他这个看财的巧夫，他善根具足，既然听了《金刚经》就会一本心，那我们呢这些呢？啊，念了多少遍《金刚经》都没有用，所以跟你讲持戒呀、修福啊，让你先就性根的提上面。既然你没有悟，但是你已经住了。佛陀方便有多门呢？他的方便不一定要你知道，暗合于道，他是暗合的。 往往呢，有的非要明了，有的人不需要明了，不需要明了，但是呢，也暗乎于道。但是有一点，我那《金刚经》，如果你不持戒、不修福，没有这种心出来，当然跟你讲般若，你也不能信，因为善根不具足啊。你善根不具足的话，你与心根不能相应了，一刹那时间根不跟你相应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先要讲你持戒忍辱精进，然后呢，再跟你讲般若智慧。那么这样的呢，啊，相应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出世界来，啊，30多年一直跟尊生在打转，啊，大悲心没有真实的示现，所以讲般若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把他的本心给显现出来。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啊，这个善哉善哉悉菩提，他很感叹，把我的本心，把我的愿意，把我乃的目的，终于道破，是吧？所以这个叫做，你看，还有经体啊，经历这个体。他说本经的经体，或者是啊，释迦牟尼佛儿时施真四时作于慈伯，一直到复作而作的这个体是什么呢？啊，这个体啊，就是此相，此相是体，也就是说，这个《金刚经》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吃饭、穿衣、睡觉，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这么一个非常平淡的一件事情？就是坐于慈钵吃饭就平安。他说这个经的体在哪里？就在相上面，知道吧？离开慈相，唯有正体，知道？离开相叫狂慧啊，非正慧。所以呢，这个佛陀戒具足，无相戒就具足；佛陀无作定具足，《金刚经》啊慧具足。所以呢，戒定慧啊，此相就是此经体，此相啊，戒定慧是此经之相啊，此经《金刚经》的体，这是相体上面，它是一个离世缘用。所以呢，在哪个地方去找《金刚经》啊？在哪个地方找《金刚经》？你不要在经上面去找。一定在你吃饭、穿衣、睡觉的当体里面去找。你越了解《金刚经》的体，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敢骂吗？敢说吗？敢顿心吗？敢顿念吗？啊，当下这个体无助之体，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经。你看此经，没有把这个书本天天看，但是这看是道之语，啊，这看的体。因为了解《金刚经》，吃的就是《金刚经》，此文、此观、此用，啊，都现前，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呢，靠大家来会。如果大家也不懂的话，当然要看了。你不看《金刚经》怎么知道呢？是不是？但《金刚经》要会到这个体。如果你知道，次第就是金刚，次第就是把是金之处，次为有塔啊。就是说，金在哪个地方，塔就是塔是什么？塔是法身，知道吧？如来法身。为什么要造个塔？塔就是法身。法身什么？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体，一体，绝对体。然后这个呢，塔在一切处。你说金在那个地方，塔在哪？证明这个金在哪里呢？在这个法界里面，含在相上面。离相则无金可得，离金则无相可得。所以金相，这个金，这个相是一体的。如果你了解金就在相上面，你就在相上面找《金刚经》好了。所以《金刚经》绝对不是一个文字的说，它是个体。所以呢，经的体和经的文字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呢，看到《金刚经》就是体，一旦你明了这个体无处不在，你就是端师解非啊，你就是啊业尽情空啊，当下当体即是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所以呢，闻到这个《金刚经》跟这个实相啊，一定要相应，不是说说而已。我希望这个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跟尊生当下相应，不要跟我前面讲，就是说离开这个房子就是弯箭，我要跟他一起走啊，一起走，千万不要把心留在我要回家，我要回房间里去。你老是留着这么个念头在你心里打转，你很难修行的，是不是？跟波不相应的，离开此心跟波不相应，那都是在外道的行为。你做来做出的，你必须要这样做，到最后面还是这样做。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金刚的本意啊，回到当下。